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跟大家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13课全然堕落。我们仍旧是看小教义问答第18问，问什么呢？人类所堕入的那种境况中的罪恶何在？回答：人类所堕入的那种境况中的罪恶在于对亚当首犯之罪的罪疚，原有公义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以上即通常所说的原罪，加上原罪所发生所有的本罪。这个教义问答用了四处的经文，第一处罗马书5:19，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第二处罗马书3:10，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三处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以及诗篇51:5，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第四处马太福音15:19-20，我们在前面第16问答的时候曾经讲到过原罪是怎么来的，第18问呢就讲到原罪的性质了。那么这个问答将罪分为原罪和本罪，我们知道这些呢都是一些神学家所定规出来的一些的名词，但是呢圣经上的的确确是有这样的区分，而且圣经上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犯的本罪或罪行呢是从我们里面的原罪产生出来的。我想这是我们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信仰不同的地方，我们不仅看到人类犯罪的表象，而且我们真实的面对那个犯罪的根源，有了准确的诊断才有彻底的治疗。这一课呢讲到人的全然堕落，是对人性提出最真实最准确的一个诊断。保罗在罗马书说我真是苦啊，那么这一课可以说是一个回应。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教理问答怎么讲到原罪呢？第一就是原罪的性质，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把原罪分成了三样。第一个呢是公义的丧失，第二个是亚当犯罪以后的罪疚以及带来那个败坏。什么叫做公义的丧失呢？公义的丧失讲到我们人呢在犯了罪以后呢，我们就失去了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形象，我们说这个形象也可以称之为属灵的或者说道德的形象。我们在前面已经曾经看过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人之所以为人最主要的不是在乎他的骨骼啊等等的这些的肉身的象征，而是在他的里面他有知识、公义、圣洁的三个特点。当然这个知识是讲到他对神的认识。亚当犯了罪以后呢，罗马书3:23说他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谓亏缺了就是他失去了那个神的荣耀，而这个神的荣耀乃是指的神道德的形象。他好像一件衣服原来是穿在亚当的身上，使他反射神的荣美，当亚当一犯了罪以后呢，这个荣美没有了以后呢，他赶快去找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住。所以有的人认为亚当没有犯罪之前呢，他是不需要穿衣服的。为什么呢？因为神道德的形象就像一件美丽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我们在创世纪3就看到人类的穿衣服是从人类犯了罪以后才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羞辱羞耻。换句话说，在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之前，他是有衣服的，那个衣服呢可以说就是神 创造他所赐予他那个荣耀的道德的形象，他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穿在他们的身上。这个衣服呢，乃是反射神的荣美。可是当他犯了罪以后呢，这就失去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公义的丧失。公义乃是讲到知识、公义、圣洁，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了，神创造人给人的那个公义呢也没有了，还有神本性的圣洁分享给我们的也没有了，人失去了那个道德的形象，这是人类犯罪以后最大的一个损失。第二呢，就是犯罪以后所产生的罪疚，因为人在神面前违反了神的诫命，我们违反了神的诫命。这个罪疚呢，不是在于我们后来犯了什么罪，而是亚当在伊甸园那一次的悖逆得罪了神。罗马书五章十九节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马书五章十九节特别讲到那一次的悖逆，那一次的悖逆不是别的，就是亚当他在伊甸园违反了神的诫命，去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而这个果子是神谆谆告诫他说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的这一个吃呢，叫做悖逆，那一次的悖逆呢，就成为原罪的实在了。因为犯了这个罪，在他的里面就产生了罪疚，以及人内在的败坏。亚当这一次的悖逆呢，得罪了神，神就将罪算在所有在亚当里面的人的身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亚当所犯的那一次的罪，我们都在他的里面，好像犯了那个罪。亚当犯了个罪的罪疚，那个罪的责任呢，我们都与他一同承担了。那么这个罪疚呢，是原罪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主耶稣的救赎基本上来说就是要除去这个罪疚，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把亚当那一次的悖逆跟耶稣那一次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两个相提并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称义的恩典是来解决这个罪疚的。我们前面在小教义问答里面他讲到说，我们犯了罪以后呢，原来的公义丧失了，有了罪疚，还有呢人性的败坏。亚当所犯的那次的罪疚呢，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称义的恩典解除掉。人性的败坏是借着主耶稣所赐给我们成圣的恩典解除掉。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原罪所包括的是公义的丧失，第二个是罪疚，第三个呢是人性的败坏。罪疚是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一次永远的把它解决了。所以称义是真正是白白的恩典，是恩典中的恩典，是一种恩典，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什么也无法做的一个恩典。主耶稣借着称义的恩典把我们的罪疚除掉，原来我们在神面前是有罪的，借着称义呢，我们把这个有罪的那个定罪呢在神的跟前除去了，不但是除去了得到赦免了，而且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罪得赦免以后呢，神又把耶稣基督的公义算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时候，神看见我们，神看见我们不是看到我们的罪恶，也不只是看到我们罪得赦免，而且是看到有积极的正面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公义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衣服在我们的身上，除掉了我们的罪疚。罪疚是借着称义的恩典除掉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性的败坏，我们方才所讲的那个罪疚是一种律法上的定罪，败坏呢乃是人性本质的变化。在教义问答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全然堕落， 全然堕落，或者说整个的堕落，来形容人性的败坏是一种全面性的。这里所说的全然败坏，不是指的程度上的全然败坏，这点我们要知道。因为当我们人类在最终堕落的时候，神没有让我们在程度上全然堕落，因为神还赐给我们有普遍的恩典，否则的话，这个罪恶的世界就要变成地狱了。因为神的手还在那里托住，以至于这个罪恶的世界呢，还有一点刹车踩在那里，不至于败坏到那个地步。那么这个全然的堕落或全然的败坏呢，这个全然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所有的部分，我们人从里面到外面的每一个部分都败坏了。譬如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良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甚至我们的身体都堕落了，都败坏了，这叫做全然堕落。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肉体，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肉体哈。新约这个词的使用的时候，是指的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旧造的人，在亚当里面那个旧造的人没有良善，换句话说是全然败坏的。可是呢，我们的心思昏暗，神还给我们一点光，我们的良心虽然污染，神还给我们一点感觉，然而我们的意志呢，可以说是被罪恶俘虏了，他没有办法归向神。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全然的败坏，在每一个部分的堕落中呢，神都还留下一手来帮助我们。然而这个帮助我们的这一手呢，没有办法叫我们得救，只是让我们仍旧能够在这个世界之中呢，继续的能够残存，有一个机会，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向神的救恩有回应？当然，向救恩回应的恩惠呢，乃是神救赎的恩典了。救赎恩典是大过普遍的恩典，在普遍的恩典之上呢，一定要有救赎的恩惠，我们才会回转归向神。那么这个全然堕落或败坏的这个教义呢，往往在我们基督徒中间有的时候看不是顶清楚，我们还继续再讲得更清楚一点。所以我们感谢神，人类堕落败坏了，但神还给我们的良心留下一点光。像罗马书二章十五节他说，显出这个律法的功用呢，是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假如人间没有良心的话，那么人间那就要像地狱一样了。我们一方面来说，我们是在罪中，但另外一方面来说呢，神还给我们留下一些普遍的恩典，叫人类可以一代一代的存活下去。还有一个恩典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就是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所讲到的政府。不要忘掉，政府也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普遍恩典。怎么说呢？罗马书十三章第五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都当顺服。我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为什么呢？圣经解释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执政掌权的呢，都是神所命令的。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些做官的原来不是叫好人害怕，乃是叫坏人害怕。所以呢，我们只要行善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去害怕官府了。圣经上说，这些执政掌权的呢，都是神的用人。那么他们的佩剑呢，不是空空的佩剑，是有神的权柄赐给他们的。可能他们自己不知道，甚至他们自己不是信神的。不管怎么样，信神的也好，不信神的也好，基督徒的政府也好，不是基督徒的政府也好，信耶稣的官长也好，不信耶稣的官长也好，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乃是神所设立的，神有权柄给他们，他们的佩剑不是空空的佩剑。他们这些佩剑是用来做什么呢？用来让人伸冤，或去刑罚罪恶。 说我们基督徒的顺服神呢，那么保罗进一步说，乃是我们的良心顺服神。我们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我们对政府的领袖要恭敬他，我们甚至要敬畏或惧怕他。因为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政府呢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普遍恩典，能够限制那个败坏，虽然不是叫我们人性的败坏得到救赎。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像我们的家庭、教育制度、社会制度，都是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存活下去。因此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呢，我们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因为从前有人说政府不好，所以没有政府的话呢，我们就自由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思想。政府可能不十全十美，但是若是没有政府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呢，大家会非常非常的痛苦。政府，罗马书十三章告诉我们说，乃是神给人类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些恩典不是救赎的恩典，没有办法叫我们得到永远的救恩。永远的救恩呢，人就是要靠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我们方才讲到，我们在亚当里面的那个堕落和败坏是全然的堕落和败坏，我们的心思昏暗，不认识神。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地昏暗啊，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无知，我们心里也刚硬了，那么我们的良心呢也丧尽了。所以在这里提到心地，心地就是讲到我们的心窍，我们的心地或心窍昏暗了，我们的对神的认识呢是无知的，还有我们的心呢也刚硬了，我们的良心也丧尽了，以至于我们人呢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的意志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他说，体贴肉体的与神为仇，因为呢他们不服神的律法，而且呢也是不能服。注意到，一个叫做不服神的律法，一个叫做不能服，一个叫做不愿意服，一个叫做服不来，想服也服不来。一个是不愿意，一个是不能。我们常常叫小孩去做件事情，小孩说不做，但这个不做呢是不愿意做呢还是不能做呢？我们常常要跟一个人约一约做些事情，他说他不能有这个约，你或许进一步问为什么不能有这个约呢？他心里可能是想他根本就不要跟你约，他可能会说，哎呀，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有别的约定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不能呢还好，这个不愿意呢就很糟糕。我们人在神面前，我们就算是想要去顺服神的律法，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因为我们人犯了罪，我们没有能力来行律法讨神的喜悦。还有呢，我们也不愿意，我们根本就是不要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的意志呢乃是被罪恶捆绑了，我们的意志乃是与神为仇。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意志不被神松绑，如果我们的良心不被主的光光照，我们的心思不被主的光照明的话，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回到神面前。还有我们的感情呢也是不像的神的。罗马书八章八节他在这里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欢。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五节说，世人无故的恨我。那这主耶稣说的，世界上还没信主的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无缘无故的就是恨神不要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心窍，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通通都是堕落的，不像的神的。而且我们的身体呢也成为罪的器具。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我们的身体在未得救之前呢，我们是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在这种的光景之下，我们的神怎么办呢？这就是主耶稣在那一夜告诉尼哥底母说，我们必须要重生，没有第二条路，我们必须要重来过一遍。 重新生一遍。当我们重生以后呢，神把那生命的种子呢种在我们的里面，得救了。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的醉酒呢就被神称义了，就解决了我们原来所说醉酒的问题。可是我们里面还有一种败坏，这个败坏呢就要靠成圣的恩典日积月累的把我们拯救回来。我们稍微提一下本罪。本罪呢，小教义问答引用了马太福音15章19到20节，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所提的，有七样：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我想这只是一个例子。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也开了一个清单，有15样罪恶。我想我们每天打开报纸，你可以找到上百样人各式各样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罪恶。雅各书1章14节15节把这两样的罪牵在一起，在那里说我们人啊被试探了，乃是我们里面的私欲呢被牵引诱惑了，于是私欲呢怀胎就生出罪来，这个罪就是我们所说的本罪。这个罪长成了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看到本罪是从我们里面的原罪产生出来的。所以对付罪的道不像是官府把人装到监狱里面一关，其实也解决不了罪恶，有一点用镇压，但是呢真正的罪在我们的人的里面，我们的罪根罪根性啊，我们中国人说，或是罪欲，圣经上说这个罪是在我们里面的原罪。病要好要有准确的诊断，人要得救必须知道他自身的败坏无望，才能来到主面前呼求。乃曼是个好例子，他必须看到自己没有盼望了，所以呢他才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七回，成为崭新的一个人。我们一同到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不仅死，而且你知道要怎么样救我们。主啊，我们在亚当里面的败坏真是罪孽深重，罪根性在我们的里面。你救我们的时候不是救我们的表象而已，乃是救我们里面的深处的罪，把我们的罪疚称义了，靠着你的恩典。不但是如此，你把你的圣洁像衣服穿在我们的身上，日积月累的在我们得救以后帮助我们追求圣洁。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从全然的堕落里面拯救出来，使我们与你同坐，坐在宝座上，每天让我们更有份于你自己荣美的形象。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把今天所讲的这个重要的道理全然堕落再做一个总结，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原罪论。我们常常说原罪，原罪到底原罪是什么呢？包括三样。第一个是神创造我们原来的那个神本性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形象失去了，小教义问答说公义的丧失。第二方面是我们的里面有了罪疚，这是神用称义的恩典把我们除去。还有呢，最难办的就是我们人性本质上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呢就是一种败坏，这种败坏呢就借着成圣来拯救我们的。因此当我们信主以后呢，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成圣的恩典。这个成圣的恩典呢跟称义不太一样，称义是一种法律式的恩典，那么成圣是一种本质上的恩典。称义是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这个成圣是改变我们里面从罪来的那个败坏。我们感谢神，神的恩典实在是好，他改变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认识神，改变我们的良心使我们清洁能够活在神跟前，改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能够选择神，改变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能够起来爱慕神，改变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器具服侍神。感谢神，神实在是恩待我们。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会。